下面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复活的问题。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主啊，转眼间我们就来到十二月份。主啊，感谢你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恩典，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教会的恩典。主啊，把感谢把赞美归给你。每天我们想，主啊，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你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脚步底下都留下神恩典的膏油。主啊，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主啊，你来祝福你的话语，借着圣经来鼓励我们每个弟兄的姊妹的心，每天都来亲近主，每天都来喜乐，每天都来祷告，每天都来感恩，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他是我们今天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大卫的神，是保罗的神，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神。主啊，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继续讲马可福音，讲马可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呢，讲到耶稣已经来到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星期了，来到最后一个星期。然后呢，这时候的这个犹太人的宗教理性轮番上阵来怎么样来挑战耶稣啊。在上次我们讲了耶稣呢，那这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然后呢问耶稣该不该给耶稣纳税。耶稣呢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就是该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其实凯撒的物、地上的物都给他们去吧，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要把我们的灵魂，要把我们的时间，要把我们所有的怎么样都奉献给神。其实前面那句话都是属地的，人分两个，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灵魂，是不是我们肉体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的灵魂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神的。所以耶稣说的话非常的巧妙，而且避开了他们的陷阱。然后法利赛人、西律党人被耶稣反击失败以后呢，这时候谁又上场了呢？撒都该人又上场了，又接续这场的征战。你知道吗？他们知道他们不把耶稣钉死，他们是怎么样不会罢休的我们常常呢我们看第一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同样他们，你说我们在圣经中常常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相提并论每次都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其实他们两个之间的信仰是大相径庭的，是他法利赛人给撒都该人，他们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就像共和党给这个民主党差别一样，你懂了吧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呢他是他的意思呢 Pharisee 呢，他指的是分别出来的人 分别出来的人，他纯粹呢是一个宗教团体，宗教团体，他们没有任何的政治的野心啊，只要当政的人不干扰他们的宗教生活，他们跟任何的政府呢都能够和睦相处，和睦相处。那时候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大概有6000的法利赛人，他们能够解释律法，他们研究圣经的，懂了吧？研究圣经的，所以他们控制的什么？控制各处的会堂，犹太地各处的会堂啊。所以呢，大多数的犹太人呢拥护他们，虽然他们没有政治上的权利，但是他们生活简朴，他们严格的遵循啊这个圣经的啊教训，并且在怎么啊，还有加上了很多的框框条条，懂了吧？啊，他们相信复活，相信灵魂，所以呢，这些文士、这些拉比都是法利赛人，哎，他们是属灵上的权柄，让人的权柄。而撒都该人呢，却恰恰相反。撒都该人他的意思呢是正人君子啊。撒都该人的数目呢是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却是非常的富有，富有。你知道这些祭司啊，这些贵族，他们呢都是法利赛人。都是法利赛人啊，他们属于统治阶层，统治阶层。他们掌管什么？他掌管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才是真正的权力的中心啊。在政治上呢，因为他们不愿失去自己的财富、享受、地位，是不是啊？所以呢，他们只有给罗马人怎么样妥协？因为当时犹太人受制于罗马的管制。在思想方面呢？这个撒都该人啊，他接受希腊化的思想啊，他们的思想非常的现代化，懂了吧？啊，他给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派的像新派自由神学那一样，他们只注重今生，不考虑来世啊，不让考虑。在信仰上呢，他们只接受圣经中前边的五卷书，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他们不承认先知书或者诗歌啊，后边书。所以啊，他们也不接受这个口传的律法，还有古人的遗传，而这个呢，正是法利赛人非常关心的。但是他们为了掌权，他们也不得不尊重法利赛人的教导，否则呢，他会失去犹太民众的支持。啊，对于弥赛亚的来临呢，你说法利赛人呢，他们因为读研究圣经嘛，他们非常的相信弥赛亚会来，他们知道早晚一天，他们盼望着弥赛亚降临，而撒都该人呢，他完全不在乎。对他们来说，如果这个弥赛亚来临的话，只会干扰他们的生活。所以呢，当耶稣来的时候，怎么呢？他们干脆的怎么样？就借着他们的武力，借着他们的权力，把耶稣杀掉了。所以呢，今天说是头一十八节是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啊。其实撒都该人，你要读圣经的话，也知道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之间最大的争论之一啊，就是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相信天使，相信人有死后还有生命，相信灵魂是不朽坏的，而撒都该人呢、啊，这些都不相信。他不相信灵魂不灭，他不相信有天使，他不相信有灵魂，他完全的否认死后还有生命。哎，他根本都不接说死人怎么复活。啊，这种信仰他的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呢，就在他的说，在圣经早期的记载中，就是尤其是在摩西五经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关于身体不死或者死后有生命的证据。嗯，他们很理性很强啊，理性很强，是不是啊？死人怎么能复活呢？是不是啊？每天我们都看到这么多人死，你看到哪个活过来了？是不是啊？即使有的死人真的活过来了，其实我们也不叫他，我们认为什么？我认为他没有真死，对吧？如果他真死了的话，他是活不过来的，很多人这么说，是不是啊？哎，所以我们现在科学给那些个真正的死过来，死过去以后又活过来的人一个定义，给他个什么定义啊？叫做濒死经验，是吧？濒死经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 啊。因为撒都该人说，如果真的人要是能复活的话，那么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世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很多了，是不是啊？你听起来这个，他们今天所有他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否认死人能够复活，否认死活。他认为复活这个事很荒谬，是不是啊？就像我们也想的是， 我们想想2000年前的秦始皇能不能复活啊？是不是啊？你要自己想，是不是啊？他的肉都没有了，他的骨头都腐烂了，他怎么复活？是不是？这是人的理性的事情，是不是啊？再一想，你想想，人如果都能复活的话，那么现在的空间里多少的人呢？你懂了吧？是不是啊？将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将来都复活来的时候，这个地球还能够盛下这么多人吗？是不是啊？如果复活是真实的话，你懂吧？复活真的话，那么有很多的问题是没法解决的，你知道吧？他们说啊，就是死人的时候，当他活过来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是吧？穿不穿衣服，是不是啊？穿什么衣服，是不是？你怎么知道还是以前那个人，懂了吧？所以呢，他们撒都该人呢，结果他很简单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呀？没有复活这个事情，懂了吧？他这么一说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人只有今生，没有来生，只有肉体，你就是今生享受就够了，没有灵魂，是不是啊？但是我想他们的结论当中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们把神否定掉了。他们实际上是不信派。一个人是没有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灵魂的话，神是个什么？神是个灵。他们否认灵的话，就否认了神。神是永生的真神，神就是个灵，是不是啊？他们没有永生的话，没有永生的话，神就是一个永活的神。我们今天唱的，懂了吧？是吧？他们否认了复活，否认灵魂，其实就是否认了神。所以他们信仰的根基呢，就失去了他的基础，成了一种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他们为什么在圣殿里侍奉神呢？只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利，保住他们的地位，侍奉神成为他们谋生的一种手段，你知道吗？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这个撒都该人他们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就来挑战耶稣了。他们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是不是啊？他只相信摩西五经嘛，所以呢他就从摩西五经里来挑耶稣的错了，懂了吧？他提出这么一个故事来。这个风俗呢，实际上呢是在申命记25章5-6节。25章6，其实我们不讲，我们弟兄们都知道犹太人有这种风俗，还有很多的社会都有这种风俗。就是如果哥哥死了，如果他妻子当然是寡妇了，而且没有留下孩子，那么他的弟弟，下一个弟弟呢，接着来娶他的嫂子，娶这个寡妇，然后呢目的是呢为这个前面这个哥哥怎么样生下一个儿子来，然后这个儿子呢应该是归那个死去的弟兄的。这是摩西律法的要求。其实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想让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蒙纪念啊，不让任何的一个神的子民能够被遗落，因为让他的保持他的家庭的姓氏，是吧？保持他的家庭的姓氏。这个律法呢，还有一个呢，是能保持这个家产的承接，就是让财富呢仍然留在这个家族当中。当然那时候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的妇女她不能出外去赚钱谋生，在这个习俗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在经济上也来可以保护这个寡妇。这是摩西的律法。然后呢他提出来一个这样的故事，第二十节说，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一直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直到第七个也是娶了她，也是没有留下孩子，死了。就是这个妇人啊，连着跟那个弟兄七个都结过婚，是不是啊？后来那个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是不是啊？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是吧？撒都该人他提出这么个例子来，其实是他们可能是他们杜撰出来的事情，因为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很少有这样的人，是不是啊？啊，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呢，根本就不存在，根本不存在。哎，他们故意就是用这个律法来想出一个例子来挑战耶稣，你给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解决问题，是吧？哎，他们存心的把这个摩西的律法来加以的渲染，那哎，那也证明他们非常的熟悉摩西的律法，懂了吧？非常真熟悉摩西的律法，啊，他们呢，他们的问题呢也是简单，是不是啊？你要说将来能复活的话，那么将来复活以后，这个嫁过七次的丈这个妇人，她该是跟哪一个人是将来在天堂里，她跟哪一个过在一起过呢？你说她跟哪一个在一起过呀？我在国内的时候，以前给别人讲福音的时候，给这个给别人讲，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问他，你说他跟哪一个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你懂吗？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但是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想出耶稣这样的答案来，是不是啊？因为他不知道，他看不见。有的人说啊，最后一个，是不是啊？有人最后一个，当然这不是他最后给的。有的人说怎么头一个，是不是啊？有人头一个，其实我们知道，他们带着这个极端的问题来挑战耶稣，他们并不是来诚信的探讨，而是挑战真正带他们来看是一个绝对不可能有复活的信仰，是不是啊？啊，听什么？他们提出个问题来，他觉得如果让耶稣回答的话，足以让耶稣在人面就是就搞笑，懂了吧？这个复活这是非常荒诞，不可能啊，你懂了吧？啊，你知道对于这撒都该人这个问题啊，你知道法利赛人有答案，你知道法利赛人有答案，什么答案呢？法利赛人认为这样的妻子当他复活的时候属于第一个丈夫，你懂了吧？撒都该人，这是撒都该人的啊这个答案。但是呢，从人的角度看上非常合乎情理，是不是？非常合乎情理啊。但是事实的真相我们知道并不是如此，因为法利赛人也不过是人，是不是啊？是吧？他们并没有属天的启示，不过是什么瞎子领瞎子，是吧？我们看看耶稣该怎么回答啊。24节，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撒都该人他提出的问题就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他们用属地的思想来思想属天的事物，用今生的观念来思想永恒里的事情，这个是行不通的，是不是啊？啊，一个属地的人他永远没有办法理解属天的事物，除非你有属天的启示，你懂吧？很多人就是说你在梦里，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你做了梦，很多人他不知道梦里的什么意思。其实每一个梦都有些讲解的，懂了吧？那是就像圣经讲的，是不是啊？只有神，就像约瑟一样，就像这个神给法老启示了梦，他只能看见梦，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只有让那个有属天启示的人来给他解，他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懂了吧？啊，我们人呢，都是用我们有限的人生来推测，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都是受制于我们生活的环境的，是吧？受制于我们生活的环境啊。比如说，我们在文革的时候，你说我们农村人俩买不到糖，你知道那些农村的啊那些个老妇人啊，你知道说什么？他说你知道江青的生活过得多么奢侈吗？是吧？说在他的炕头上有一瓶白糖，有一瓶红糖，你知道吧？在他们来说，哇，那个奢侈的生活就是能够吃到糖的生活，就是已经上天堂了，你懂了吗？哎，是吧？你要知道，在天上的生活不是今生的继续，天上的生活，啊，在天上不是今生，而在天上有种更深远的关系。更深远的关系，远远超过我们今生肉身的限制，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用我们有限的思维没有办法能够衡量神的大能。所以 耶稣说撒都该人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不明白圣经，他们自以为明白圣经，其实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怎么样？非常的肤浅，非常的肤浅。他们否认复活，就是不相信说神能够有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不是？就是很简单啊、嗯！你要看看路加福音，他讲的，他那里有一句话呢，就讲的啊更深。耶稣说，说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你懂了吧？哎，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吧？为了我们传宗接代，为了延续生命，我们需要有娶有嫁。但是在那个时代，你还得有配得进入那个世界，你懂吧？配得那个世界，而且从死里复活的人就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啊，耶稣说，当复活降临的时候，人肉身的生活怎么样？已经不再存在了，你懂了吧？人说，哎，复活的人就像天使一样。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提到像天使一样呢？因为撒都盖人根本不相信有天使这种事，懂了吧？哎，我们知道，当那个时候肉身的生活已经不存在了，你也不会想哦，到那个时候我再去玩玩手机，没有手机，在那个世界里没有手机，懂了吧？你也不需要看电视。在那里最大的喜乐不是手机，不是电视，而是神。神是我们唯一的喜乐。我常常说，如果你今生没有培养爱神的生活，你就是到天堂上去你也不应觉得喜乐，懂为什么吗？因为你根本不爱神，懂了吧？那人只要上地狱里去了，地狱的人都不爱神，是不是啊？嗯，你知道那时候肉身的生活不存在，今生日常的生活方式，什么婚姻嫁娶了，吃喝吃肉喝酒啊，这些都不存在了，嗯，不存在了啊，也不需要到市场去买东西，不需要讨价还价，也没有嫉妒，也没有纷争，也没有仇恨。你想到了吗？我们今天你知道你在内心想的，其实你想的都是这个世界的事情，我跟谁谁有什么瓜葛，是不是啊？他多少人怎么对我不起，你可能每天都想的这种，等到天上的时候，你已经这些都不存在了，都不存在。26节，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你知道吧？耶稣呢又从另一个方面跟他们解释，说到死人复活，因为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因为那个时候摩西这个我们现在的圣经有啊，我们分成什么啊？创出立民生是吧？那个时候圣经没有这些个啊分章节，懂了吧？他们只能说这一段有什么，所以他把荆棘篇就是摩西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那一段称为什么荆棘篇，荆棘篇啊。所以呢啊，耶稣为什么来引用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因为他们说在早期在摩西五经中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没有任何的记载，可是耶稣在这里就用摩西五经来跟他们指称啊，来指证他们的错误，就是神在荆棘的火焰中给摩西启示他的时候就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是吧？说我的名是耶和华，那个原文呢，就是我是，就是我是。我们中国人把我们中文的圣经把它翻译的时候，反正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怎么样？就是永远活着的，是不是啊？哎，神是这样的，我们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在我们的里面也有永远活着的那种成分，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懂了吧？是。永远不改变的。神还给摩西说，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实当时神在预跟摩西相见的时候，这时候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几百年了，是吧？几百年以前都死掉了，是吧？死掉了。 可是耶稣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表明这个永恒的神已经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建立了一种永恒的关系，永恒的关系，懂了吧？永恒的关系，即使死亡也没有隔断神对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以撒跟以撒、雅各之间的关系，懂了吧？这个表明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在人看来他们的肉身已死了，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死，他们仍然在活着，是吧？是从这个世界的角度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到现在已经死了4000年以上的人物了，但是在神那里他死没死啊？他没有死。如果他死的话，神就不是那一堆腐朽骨头的神，你懂吗？当人他说神，因为神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不可能是死人的神，是不是啊？当一个人在他活着的时候跟神建立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为死亡就终止了的，你懂了吧？我们世间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人一死怎么样，这关系就没有了，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跟神建立了关系，这个关系是一直持续到永远的。这就是人跟人与人的关系跟人与神的关系完全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到你跟你跟你的父母啊，你父母啊都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父母他已经不是你的父母了。我真的，我今年前一个月我就梦见啊，就是我一坐着一个，我也不知道坐这个，就像飞碟一样，一直我在空中飞呀、啊，飞，你知道，就是在一个飞碟上那样飞，飞去了以后，然后去见到我父亲，你知道吗？见到他的时候，你是想，要是平常的，你要是家大概有快20年没有见到了，你要见到了，你要是在家里，你要是见到有多少年要见到父亲，可能很情绪很激动，是不是啊？啊，但是那里我没有任何的激动，然后走到那里，他就说。在这里我们已经不是父亲了，我们都是弟兄，你知道吗？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不仅是父子之间的关系，母子之间的关系，母女之间的关系，而且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也终结了，你知道吧？这一生你不管你多么恨他，你多么爱他，在那个世界里已经没有了。在那个世界里你的配偶是谁啊？耶稣，你知道吗？哎，我们今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来那个永生关系的一个缩影，一个序幕，你知道吗？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在这说，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知道吧？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是在神那里他什么呀，他并没有死，懂了吧？神他们虽然肉身在这个世界上在那看似了，但是神还能够让他怎么样，让他们复活，你知道吧？这个耶稣说过，说将来他们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唯有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了，懂了吧？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其实在路加福音那里还有一句话，他说因为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着的，没有一个人是死的。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人都死了，在神的眼里没有一个人是死的，你知道吧？你今生所做的一切事在神那里都记着账，将来你复活的时候还要，你要在神的台前，在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的，没有一个人是死的。在神那里本没有死亡，神认识每一个人啊，你知道吗？不仅犹太人的祖宗是活着的，而且每一个死去的人都是活着的，我们将来所有的人还都要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啊？啊，你知道将来在天国里啊，在天国里的人都是那些生命建立起来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生命的话，他就不可能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度，接着那个永恒的国度。所以耶稣呢，结果就用圣经上的话引用，你看耶稣在解答问题的时候，他引用圣经的话，懂了吧？哎，法利赛人认为在摩西五经中没有办法你证明死人复活，而耶稣呢，就根据这句话证明人死后确实有生命，只是我们这种生命不是按照世人的想象，懂了吧？世人的想象。最后呢，耶稣告诉我们，复活是表明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是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终止，都不能破坏的。我们今生侍奉他，敬拜他，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神也是我们的神，即使死亡也不能够怎么样把我们和神分开。所以呢，在诗篇那里说神啊，你常和我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也必接我到荣耀中。其实圣经中在后边的诗歌智慧书，在先知书很多的复活，可是就是因为撒都该人他不承认后边的圣经，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接受复活，懂了吧？要知道我们今生跟神建立的关系是不会中断的，是一直持续到永远的，即使死亡也不能让我们与神分开，懂了吧？我们知道啊，永复活是真实的，永生是真实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信心，是吧？只有最重要的信心。撒都该人为什么想出这么刁钻的问题来为难耶稣呢？就是他们不相信复活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那儿没有难成的事。这个世界因为有魔鬼，因为有罪，被死亡来掌权，但是所以这个世界为了延续，为了存留生命，我们有取有价。但是在那个复活的世界里，已经不需要再延续生命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永远长久的，永远长久的，是吧？复活的人怎么样，不需要再死，也不需要借着婚姻嫁娶来怎么样，来生儿养女，来延续生命。所以将来的时候，我们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都像天使一样，啊，都像天使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根据我们今生的思想来思想怎么样，来思想复活以后将来的情形，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知道永生不是今生的延续，要弟兄们总想着永生不是今生的延续，在将来的，我从前讲过，在将来的天国里，耶稣把今生的一切怎么样完全的颠倒过来，懂了吧？一切的讲，在今生富足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是吧？因为他们受过他们很多的安慰，但是在天国里怎么样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是不是？啊，在今生饱足的人怎么样有福了，但是在将来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饱足，因着神的恩典得到饱足。在今生嬉笑的人有福了，但是在来生那些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嬉笑，是吧？在今生做仆人的怎么样，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仆人，在那个世界上怎么样做万王之王，万王。我们的撒都该人用于这个例子来挑战耶稣，他目的并不是针对婚姻关系，是吧？啊，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乎在天堂里有没有婚姻嫁娶，而是有没有复活，是不是？耶稣也不是说在复活之后不存在婚姻关系，而是我们的婚姻关系已经被提到怎么样另一个层次了。什么另一个层次啊？你知道吗？在这个马太福音19:6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是吧？啊，而且在创世纪的2:24说二人成为一体，是吧？这样的婚姻关系，啊，它是其实上是用来象征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今生的婚姻的关系啊，实际上 只是永生无用，在永恒里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懂了吧？啊，在今生我们有夫妻有父母有儿女，是吧？在永恒的国，在永恒的国度里，一切属肉体的关系，像父母子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怎么样，都解体了，不再存在了，不复存在了。你也不要想，哇，我到了那个世界里去，再偷偷的带着太太到果园里去摘个果子吃，不可能了，是不是啊？没有那么浪漫了，懂了吧？在那里没有父母，没有儿女，没有妻子，也没有丈夫，我们都像怎么样？都像天使一样。我们所有的在复活中的弟兄姊妹，都是一个纯洁的灵魂，都是一个纯洁，就像天使一样，每个人都像天使啊。在那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关系，什么关系啊？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是我们唯一的关系。你看着你看着那个天使，那个撒拉佛，那些个基路伯，他们互相之间有什么呀？有任何关系吗？没有，他们那里都是高张翅膀，都是来颂扬神的，他们互相之间都是一个独立的纯洁的灵魂，懂了吧？在那里神就是你的父亲，耶稣是你的爱人，在那里你有了耶稣怎么样？你就有了一切，没有耶稣呢，你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用他的血来买了我们，以神对我们的爱，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的向我们显明了，他用他的生命来买赎的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用耶稣用重价的生命、重价重沉重的代价、血的代价怎么样，来买赎的。我们今生我们需要显明，我们以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爱神呢？借着我们对他的顺服，对他的顺服，顺服神给我们的安排的环境，顺服神给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遭遇，顺服神给我们一切的安排，即使在痛苦当中你仍然怎么样，要顺服，要感恩。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一样，是吧？我的太太不可外，怎么样，我仍要爱她，仍要爱她。为什么？因为耶稣爱我，耶稣叫我爱她，是不是啊？我不是爱她，我是爱谁啊？因为我爱主，我能够爱我那个不可爱的太太，是不是啊？你今生你只有爱你的妻子，你在永恒里，在永生里，你才会爱你的主。耶稣就是用今生这个关系来培养你对他真实的爱。如果你今生你不爱你的妻子，你不可能在那个生里、那永恒里爱你的主，是吧？即使我的先生不配我爱，我的丈夫不值得我顺服，我仍然怎么样，要顺服。我不是顺服他，我是顺服谁啊？我是顺服主，因为主叫我顺服。我顺服丈夫，我就是顺服主啊。只有你今生会顺服你的丈夫，你才能够在永恒里顺服那个爱你的主，顺服你那个真正的丈夫。要知道弟兄姊妹，在今生无论怎么样都是短暂的，一切都会过去的。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的注目在那个在永恒里的荣耀和赏赐。我们今生神就是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种的遭遇来培养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的，懂了吗？你要从你所做的一切的事上让神看出你是真正的爱他，真正的顺服他，真正的对神怎么样忠诚。你只有今生来爱主怎么样，你才在永恒里爱主。你只有爱主的话，你才能够配得进入将来那个世界。如果你今生不爱主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到那个世界的。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你用你的血买赎了我们， 你付了生命的代价来救赎我们，为的是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我们知道永生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主啊，你为圣经上说，你为那些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的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的美好的福分。主啊，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是以撒的神，你是雅各的神，你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神。让我们每天来注目仰望你将来赐给我们的荣耀和赏赐，让我们每个弟兄学会顺服你的安排，顺服你的带领，顺服你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的环境，顺服你给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就是你就是借着我们今天的环境来培养对你真实的爱。即使我们在难处当中，在很不容易的环境当中，都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知道这一切都是让我们来证明我们向你的爱，向你的顺服，向你的忠心都是真实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主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正的心灵的满足，成为我们心中唯一的喜乐。让我心里真正说，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永恒的福分，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